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今天是宗旨主日，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和教会的传统，我们在宗旨主日这一天来纪念耶稣基督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并且他在之后的第五天受难。所以今天之所以被称为是宗旨主日，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也知道，是因为在2000年前的这一天，当时许多的人拿着棕榈树枝到耶路撒冷城外欢迎耶稣，他们把棕树铺在地上来迎接耶稣进入圣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叫做宗旨主日的原因。所以我们来一同的纪念耶稣基督进入到圣城这一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来，从马太的记载来一同思考。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儿。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2000多年前的今天，这就是耶路撒冷城外成千上万的人所呼喊的。他们把衣服和棕榈树枝铺在地上，形成了一条多彩的地毯，欢迎这位骑在矮小的驴驹上的身着朴素的耶稣。这位耶稣到底是谁？这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问的问题。他们很诧异，这些人在欢呼什么，而他们非常的清楚这些人欢呼什么。这些人欢呼的是那位奉主名来的弥赛亚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迎接一位君王进入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此大感诧异和惊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没有君王的。如果你们还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在犹大地是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名字叫做希律 The Herod the Great， 这是被罗马的凯撒正式命名的君王，他是有君王的 title 的，有君王的头衔的。但是希律死了之后，耶路撒冷是没有君王的，耶路撒冷是归罗马的行政长官所管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是王，在凯撒的给的头衔之外宣称自己是王，这是什么？这是背叛罗马的行为，所以会遭致罗马的镇压和审判。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非常的惊讶，这到底是谁？谁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勇气，敢在罗马的脚下宣称自己是王？而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问的问题。这位骑着驴驹 身后没有百万大军随行，有的是几个加利利的渔夫奔走在他四周的这样的一位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今天一同回到了马太的这段记载，来一同思想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君王，是弥赛亚，受膏者，而这意味着耶稣拥有三重身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想的。耶稣是耶和华的先知，耶稣是耶和华的君王，耶稣是耶和华所派来的祭司。所以我们要来从这三点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耶稣作为先知的身份，耶稣是先知。我们看到，首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第一节告诉我们，在橄榄山那儿，所以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停下来了。耶稣来和门徒们从加利利一路来到耶路撒冷，要来参加盛大的节日，这个节日就是逾越节。在他们要到达终点之前，他停了下来，他让两个门徒先走，他累了要歇一会儿，走了太累了，他说你们要去前面有一个小村庄，去那儿你们必看见有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一个驴驹，也就是这个驴的小驴，所以有一头母驴，有一头小驴在那儿，你们要来解下来然后牵到我这里。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拿这个驴，你就对他们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会让你们牵来了。要注意到耶稣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刻意的，耶稣不是走累了然后想要找一个坐骑而已，耶稣非常的刻意自己停下来，然后发出了一个预言，关于接下来前面有驴的这个预言。因为之前你会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做什么坐骑，对不对？在圣经在此之前，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坐在一个坐骑上，这是圣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记载耶稣坐在动物身上。而前往耶路撒冷这一路他都是与门徒们步行的，所以这很显然要表明耶稣要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耶稣要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关于他的身份的。耶稣要表明什么呢？首先耶稣想要表明的是他是一名先知，他事先告诉门徒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他们会遇到什么情况，有一只母驴一只小驴，预言了主人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体现了什么？这体现了很表面的我们一看就能读懂的，对吧？这体现了耶稣具有预言未来的事情的能力，而这告诉我们耶稣是一名先知。而实际上这也是跟随他的人自然的反应，到了第十一节，对吧？耶路撒冷的人问这些随行的人，这到底是谁啊？这些人说，这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而这些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让加利利人非常的自豪。因为加利利人知道说自己那边是穷乡僻壤，他们被耶路撒冷人嘲笑的，这些人觉得加利利人算什么，加利利人就是一群土豹子，对吧？就是他们这个没有像我们这种城市生活的，我们是纯正的耶路撒冷人，对吧？加利利没出过什么好东西。还记得耶稣呼召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就是这样的反应，对吧？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个什么好东西，这是人们当时的反应。所以能想象到这些随着耶稣进耶路撒冷的加利利人，他们非常的自豪，他们非常的坚定的相信耶稣就是耶和华所兴起的先知，而耶稣这一路也不断的用他的预言来确认这一点，对吧？你们没信错，我的确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他们想要让耶路撒冷人也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因为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先知的出现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这些先知并不是单纯的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先知出现，你今天不需要先知，你今天对于犹太人来说，需要先知并不是要预言说，哎呀，明天股市开盘是涨是跌呀，这今年的收成是好是坏呀，对吧？ 先知的功能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事情，先知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耶和华所差遣的神人，他们的出现表明了上帝的拯救的工作要开始了，这是以色列民首先想到的。因为在圣经当中，他们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先知是谁？是摩西。当摩西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出埃及的拯救的工作出现。所以以色列民一想到先知的时候，就说：“哦，耶和华又在我们中间行奇事异能了，他要带来他的拯救。”至于具体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反正先知一出现，耶和华就要开始工作了。所以，从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撒加利亚、马拉基到耶稣的时代，400年没有先知，上帝沉默，以色列民、上帝的百姓，他们在黑暗的无知当中痛苦着，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而这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在两约之间的这些作品告诉我们，从撒加利亚、马拉基开始，耶和华的荣耀就不在以色列了，耶和华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在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百姓是非常期待先知出现的。而耶稣作为先知的出现，则表明了耶和华又要在他的百姓中间施行拯救。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耶稣传达的信息，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好，这些人非常的兴奋。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要彰显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这个预言不是单纯的对未来的事情的预知而已，这个预言涉及到了很多具体的旧约当中的预言，驴驹还有骑到驴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耶稣要来启示他的身份，他是弥赛亚君王。注意到马太的记录跟其他福音书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明确的引用了旧约先知的话，撒加利亚第9章第9节来表明耶稣骑驴进入圣城的含义。第4节他说，这事成就是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女子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是骑着驴驹的。这是来自旧约撒加利亚对弥赛亚君王的预言，在记录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而在这段预言当中，很明确的指出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要骑的是啥？是驴驹，是驴驹。所以这再明确不过了，这是马太最特殊的一点，他直接引用了旧约，毫不含糊的对他的读者宣告，耶稣就是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君王。耶稣不仅仅是能够预知未来的先知，耶稣是那千百年来应许要降临到这世界的弥赛亚。而这些人，他们也非常的明确的表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犹太人对圣经的了解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他们从小就开始背圣经，背旧约，而他们当中比较聪明的可以把整本旧约圣经从头到尾背下来。你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记忆力，当你孩子还小的时候，抓紧时间利用好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记忆力是惊人的。而很多的文士，他们的对圣经的抄写，很多是他们可以从记忆当中直接就引用哪节哪章哪节，非常的。今天在现代社会，在西方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我们都用 tablet 对吧，他们说算算1+1=几，不知道，拿计算器算一下吧。但是今天比如说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这些很多阿拉伯的这些文士，他们也依旧能够把很多的这些经文都记下来，包括一些现代西方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地方，你还能看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这么多干嘛呢？是说这些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一看到耶稣骑着驴进来的时候，他们马上的反应是非常本能的，弥赛亚，弥赛亚来了。而他们称耶稣，他们欢呼称耶稣，说什么？ 第九节，随行前后的人众人喊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是最明显的弥赛亚的头衔。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要刻意的彰显他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表明他是应许的大卫的子孙。大卫临终之前为什么要提到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在模仿谁呢？不是说耶稣在模仿谁，耶稣在重演一个角色，那就是所罗门的角色。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会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那里，大卫临终之前特别嘱咐他的臣宰说，我要立我的儿子所罗门为王，因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要篡位 登基，所以大卫非常的明确说，我要立所罗门 为王。怎么能够确定所罗门是王？怎么能够让众百姓知道，是吧？你要知道当时没有广播，对吧？大卫不能上广播说啊，所有的以色列的居民请注意了哈，我现在立所罗门为王，你们都得知道，对吧？没有这个东西。那有人篡位，有人要宣称自己是王，这个东西怎么能够确定所罗门才是？这很重要，对吧？这个跟耶稣的身份也很重要。怎么能够确定耶稣才是？大卫这么跟他的臣仆说，你要叫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坐骑，骑我的坐骑那个骡子，让他骑着我的骡子走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们一路要随行，要欢呼说愿所罗门王万岁。这是上帝所命定的要做以色列王的。所以所罗门骑着大卫的骡子，大卫的坐骑是一个骡子，然后这一路走下去，然后百姓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王。 OK， 所以这一幕你可以看到，这一幕也在耶稣的身上重演了。耶稣骑在一个驴驹上，然后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把棕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然后有一帮随行的人在周围欢呼何撒那，这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这是犹太人想的，哇，这就是那个新的所罗门。当大卫的臣宰在周围欢呼所罗门，这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上帝所命定的那位君王。而这些簇拥着耶稣进入圣城的人，他们喊着，不仅喊着大卫的子孙，他们还喊了一个词，是吧？中文听起来很奇怪，叫做何撒那。你们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用中文来分析解释一下，何是什么意思，撒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没有办法这么解经，所以对吧，你们不要这个自己用中文这样解经。何撒那是音译过来的一个希腊词，但是这个希腊词也是音译过来的，希腊词里面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词的根源是在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里面应该叫做 Hoshiana 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求你拯救，哦，求你，这是一个祈使句，主啊求你拯救，现在主啊就来拯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表明了人们对耶稣的期盼，人们期盼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要来拯救的。而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在耶稣降生之前100年，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同样的类似的一个事件。在耶稣降生前100年，曾经在耶路撒冷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事件，那就是当时著名的犹太民族起义——马加比起义。当时犹太人是处在，还记得犹太人先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又被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了，对不对？波斯又被希腊人灭掉了，所以后来犹太人是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在当时，在马加比的时代，在希腊人的统治时代，希腊人废掉了犹太的圣殿崇拜。希腊人非常的过分，在圣殿里面杀猪。你说你在哪儿杀不好，你非得在圣殿里杀，对吧？这就是挑衅。所以犹太人非常的恨恶希腊人，然后他们就发起了马加比家族两个很重要的人，犹大跟西门，他们带领了起义，恢复了圣殿敬拜，把希腊人赶出这个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他们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独立的政权，而这次起义给犹太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甚至创立了一个在圣经之外的节日，这个节日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节日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而今天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是从马加比起义来的，而不是从圣经来的。当时在马加比传上13章记载了西门和他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形，当时民众唱着赞美诗和感恩的诗歌，手中拿着棕树枝，弹着竖琴跟七弦琴，欢迎这些军队进入到圣城。是不是感觉很像？是不是感觉很像？没错，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在发行的马加比货币上印着棕树枝，来象征着他们的胜利。因此棕树枝是犹太人的民族革命的标志，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棕树枝有着非常明显的含义。因为第一世纪有一派的犹太人，他们叫做，圣经里面也提到了，他们叫做Sicari，翻译成中文就是他们是愤锐党。愤锐党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标志，最后他们与罗马发生了战争，而且他们把罗马人暂时的赶出去，因为罗马人没把犹太人太当回事，最后他们把罗马人赶出去之后，他们发行的货币上也是用棕树枝作为他们的标志。所以你能想象到，当这些人欢迎耶稣进圣城的时候，他们是拿着棕树枝，把棕树枝扔到地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弥赛亚救主君王要来了，他要怎么样？要带领我们起义，要带领我们杀败这些统治我们的外邦人，这些污秽的罗马人，把他们赶出去，让我们建立耶和华的国度，在耶路撒冷圣城，在整个犹大全地，我们的自由那一天就要到了。所以他们欢迎耶稣来，是如同西门马加比一样的民族领袖。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期待并不是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的。实际上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的预言当中提到了这位救主会带领着以色列众支派击杀仇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第9章，在第13节，撒加利亚先知这样预言说：我要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做张开的剑。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撒加利亚你看到描述的这个景象是犹大、以法莲，这是两个最大的支派，他们攻击仇敌的场景。然后第15节说，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了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我看到撒加利亚先知所描述的这个场景是犹太人他们英勇善战，他们这个犹大的士兵、以法莲的士兵，他们上战场杀敌，杀灭这些外邦的污秽的这些敌人，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血像盛满了碗一样，然后泼洒到圣殿里面的坛的四角，用他们的血来祭奠，表明上帝的胜利。他们像是牲畜一样被击杀。而撒加利亚的这段经文呼应了我们今天所唱的诗篇118篇第27节，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到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当时欢迎耶稣进圣城的犹太人的脑海里，所以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我来整理一下，他们想到的是，哦，上帝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救主要降世，要来了，他就是这位骑着驴驹进入圣城的。而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带领着犹大 带领着以法莲，带领着我们把上帝的仇敌当作寄生一样，把他们牵到坛角来，在上帝的面前宰杀了，用这些敌人的血来祭奠，做赎罪祭献上。那些曾经如蜜蜂环绕在我们四围的仇敌，如今要受到这位公义的君王的审判，他要借着击杀这些仇敌来为我们带来拯救。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兴奋，这些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期盼已久的救主就这么降生了，就这么来了。然而问题在于，马太在他的记录当中特别的很有趣的，他忽略了一些东西。在马太引用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九章这节经文的时候，在他引用当中，马太刻意的做了一点的修正，这并不是马太不诚实，而是这是在圣灵的新的启示之下，在圣灵新的默示之下，圣经的作者对旧约的预言进行了新的诠释。而让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里的原话这样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然而马太在这里是怎么说的？马太在这里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什么？马太有没有说他是公义的，要来施行拯救？没有。马太把这个词改了，马太说他是温柔的。你说马太你怎么敢这么改圣经，对吧？马太你胆儿太大了，把圣经给改了。不，这恰恰就是圣灵新的默示。马太要，这是对犹太人，因为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特别专注的犹太人，对于犹太人的这种错误的自以为意的这种思想的最好的纠正的良药，就是马太把这个他是公义的要施行拯救这句话改成他是温柔的，要来谦卑的骑着驴进入到你们当中来。因为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天天呼求上帝，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主，你的公义在哪儿彰显？他们在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罗马人的不义，他们只看到了希腊人的不义，他们看到全世界人的不义，但是他们唯独看不见的是他们自己的不义，所以他们天天呼求上帝的公义。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儿？所以马太特意的把他是公义的这个词改了，说他是温柔的。你不希望他是公义的，他以公义的审判来降临，你希望他是温柔的。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不义的。如果这位耶稣他来真的是以公义来进入到圣城的话，那么要是被审判的不仅仅是罗马人，也是你们犹太人，我们都要被审判。但是耶稣来不是基于他的公义，而是基于他的怜悯，他来是为了要借着他的怜悯来成就我们的救恩，他是来温柔地对待他的百姓，替他们背负公义的刑罚。所以耶稣来是骑着驴驹，他来不是骑着战马，耶稣来是带着一群加利利的渔夫，他来身后不是披戴着盔甲的士兵。所以耶稣来并没有带来犹太人所期待的起义、反抗、击退外敌的压迫，耶稣没有照着他们想要的去做，而耶稣来要成就的是更伟大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那就是耶稣的另外一重身份，他是祭司。 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记录当中提到了人们相信耶稣是先知，提到了人们欢迎耶稣是君王，但是他们却忽略掉的一个职分，很重要的职分，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刻他们还不明白的是，其实耶稣是一名祭司，他进入圣城所要做的最终极的事情是献祭，他要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作为赎罪祭。而马太的记载当中，在前往耶路撒冷这一路上，耶稣不停地教导他的门徒这一点，他带来的拯救到底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三次耶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在耶路撒冷成就这事，就是我要被害，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这去往耶路撒冷这一路一直在说这个事儿，而他的门徒们真的是有耳却听不见。门徒们啊，耶稣你说什么？不对，你是弥赛亚，对，你是弥赛亚，你我们去耶路撒冷是要干架去的，对吧？我们去耶路撒冷是要打仗去的。就彼得是两把刀够吗？要不要准备第三把呢？所以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装满的都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套拯救的概念，上帝的公义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罪的概念等等，而他们听不进去耶稣到底来做什么。耶稣所带来的拯救是带领我们脱离真正的仇敌。你真正的仇敌是谁？你真正的仇敌是谁？可能 Fox News 告诉你是中国，是吧？或者是 Russia， 是吧？ Russia China， 是吧？这是你真正的仇敌，因为你听错了地方，因为你的理解，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从电视机上来的，而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告诉你，你的仇敌是谁？你的仇敌是你的罪，是死亡的权势，是撒旦，是阴间的权柄，这是你的仇敌。而耶稣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真正的仇敌，耶稣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真正的仇敌。耶稣来的确是征战的，耶稣说没错，我就是王，我为此而生，但是我来征战不是靠着刀剑，我来征战不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地缘政治性的弥赛亚的国度，我来征战是靠着我自己的性命，我征战的武器是我自己的生命，是靠着我的十字架。所以耶稣有着这样一个最终极的重要的身份，他不仅仅是先知君王，他也是祭司，而他所献上的祭物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自己。他用他自己的血抹了坛的四角，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了他的赎罪祭，为他的仇敌献上了赎罪祭。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赦罪的福音的地方。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做谁的仇敌？我们做上帝的仇敌，我们做耶稣的仇敌。耶稣为他的仇敌舍了他自己，他用他自己的血抹了坛的四角，他进入到圣城不是来审判仇敌的，而是来拯救仇敌的，他来被他的仇敌审判，为他的仇敌受审判，就是我们这样的罪人，好使我们得到赦免、洁净和医治。因此耶稣来成就了最伟大的和平，他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成就的这个和平，不仅仅是在今天的这种世界上所看到的，而是我们与上帝和好。而这就是耶稣进入到圣城最重要的终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应当欢呼何撒那何撒那， 我们今天欢呼何撒那，当我们所想到的侯西亚那，主啊求你拯救，求你拯救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我的罪，脱离死亡的权势，脱离阴间撒旦的权势，好叫我能够服侍你，好叫我能够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进入到你公义的国度。因此我们欢呼何撒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马太的记录来一同思想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个2000年前骑着驴驹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那位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来到圣城到底要来做什么？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位耶稣是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祭司，他来向我们彰显了启示了上帝自古隐藏的救赎的奥秘，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来为我们征战，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他是我们的祭司，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和挽回祭，他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何撒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将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大声地向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耶稣大声地欢呼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那位大卫的子孙，真的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翘首盼望那一天的到来，阿们。弟兄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马太的记载再一次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他所成就的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超越这世界的，他胜过的仇敌不是今生的仇敌，而是永恒的仇敌，他使我们有份于永恒的国度，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祭司。主，愿这一切的真理能够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中能够真正的生发出赞美和感恩来，能够真正的同口的欢唱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救主是应当称颂的。主，愿你自己的名在今天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一切的尊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